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又合体了。
嗯，我们又合体了。
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话题还是
挺劲爆的。
嗯，也挺禁忌的。
嗯
嗯，就是关于偷窥啊。现在快到秋天了，尤其前一段夏天的时候，偷窥还是一个经常会被大家谈起的话题。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偷窥的心理在。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窥阴。下一期我们会从窥阴讲到偷窥，偷窥呢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行为，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些偷窥的欲望。第三期呢会从偷窥窥阴这个角度来讲一部电影。
嗯，对，像你刚才说的偷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偷窥的欲望。
嗯，
所以偷窥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连续体的问题。
对，
那你有偷窥的欲望，这是你的本能。但是最病态的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窥阴。
嗯
嗯，
或者叫做窥阴癖。
窥阴癖，对、
嗯、
关于性的话题或者和性有关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但这其中归精神科医生或者说是心理咨询师来管的部分呢其实是三大部分。首先第一个和性有关的问题就是性功能的失调。
嗯
嗯、这个我们很常见，比如说
阳痿早泄，
阳痿早泄，性欲低下，
就是贴在电线杆上小广告要治的那些。
对，因为这个有可能你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导致的阳痿早泄，所以那个心理学也管这块。
嗯，
还有一部分跟性有关的呢就是以前叫做性别认同障碍，比如以前曾经比如同性恋、异性恋、跨性别恋，但现在已经不这样叫了，现在叫做性别烦躁。
嗯
嗯，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性欲倒错障碍。在这第三部分性欲倒错障碍里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性对象偏好异常，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恋物，比如说恋兽，就是喜欢跟动物。
嗯
嗯，这就属于你的性偏好的对象发生了异常。
嗯，一般来讲性对象应该是一个人哈。嗯，
对，
而不是物品或者是动物。
对，
嗯，
其实我们的性偏好一定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嗯，
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全世界人都喜欢同一个人、
嗯、
或者同一款的人，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所以性是一定有偏好的、
嗯、
但我们这里讲的是它发生了异常。
嗯，
那在这个性的这个第三类问题性欲倒错障碍里面，除了刚才说的性对象偏好异常以外，还有一类就叫做性行为偏好异常。我们今天要讲的窥淫癖或者窥阴癖它就属于这一类里面的。
嗯，它属于性行为偏好异常里面的、
嗯、对，跟它属于同一类的比如还有施虐或者受虐或者暴露狂。
嗯，摩擦癖，
摩擦癖、
嗯、
这些都是属于性行为偏好异常。
嗯，
所以首先我们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窥阴癖它是属于所有和性有关的问题里面的哪个地方。
嗯
嗯，
也就是在性行为偏好异常里面。
嗯
嗯，那下面呢我就来说一下窥阴癖的诊断标准。这个诊断标准是 DSM-5， 就是美国的诊断手册里面提供的一个标准，那可以给我们一个框架让我们去理解究竟什么叫做窥阴癖。
嗯，
那第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诊断标准 A， 就是至少六个月通过窥视一个毫不知情的裸体者的脱衣过程或者性活动，从而激起个体反复的强烈的性唤起，表现为性幻想、性冲动或者性行为。关于这一点吧，其实有一些学者是提出这个诊断标准它包含的内容还不全面。
嗯，
因为好像新闻里面就经常报道会有什么人到女厕所去看女生上厕所， 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看裸体看脱衣或者是性交，他还喜欢看女生大小便，
嗯，
这个也应该是包含在窥阴癖里面的。
嗯，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说一点，就是比如说3到6岁的小孩，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反正我是有过的。我记得我在大概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家谁要是上卫生间，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门它底下会有那个一棱一棱的，所以其实是可以看见的，就其实你是看不见的，它好像是可以让里面的人看见外面，但外面的人其实是看不见里面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会偶尔啊趴在那个地方就想看里面的人上厕所，就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这种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讲的，有些人可能他愿意在厕所里面去看别人上厕所，
嗯，
那我想他一定不是指的3到6岁的小孩，比如他是一个成年的男性，
嗯，
或者老年的男性。
所以诊断窥阴癖其实一般都是针对成年人的，
对，
儿童包括青少年在内都不会是轻易的说他你就是一个窥阴癖，你有这个问题，不会这么说的。
对，
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人发展的过程当中，想要去看别人隐私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
对，
一个正常的步骤。
对，对性有好奇是非常正常的。
嗯，
包括我们看很多青春电影青春片，尤其是国外拍的，那在中学的比如这个年纪，可能有些男孩他会去想去看女生的浴室啊，或者女生换衣服呀，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的。因为随着他的发展，当他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这个行为自然的就没有了。那 DSM 物理一定说的是他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但他这行为还有。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那种偷窥的欲望，就是我们在早期就已经有这种欲望了。
对，这是属于本能之一嘛。
那我接着说第二个诊断标准，就是诊断标准 B， 那就是个体将其性冲动实施在未征得同意的人身上，或其性冲动或性幻想引起有临床意义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者其他重要功能方面的损害。这话听起来很绕口，它实际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的去偷窥，并且引起了他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方面的损害，那么这个就是成为病理的情况了。比如说他工作不能了，他不能够谈恋爱，不能够正常的与他人交往，这个影响到他的生活了，或者引起他很强烈的痛苦，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了。
比如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偷窥这个行为，他内心是不能接纳的。像我记得有那种小说里面，就有一些从事神父这个职业的人，但他其实这个人他同时又有偷窥的问题，那他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行为他就非常不能接纳，因为还有宗教上的一些限制，他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其实很多性欲倒错障碍里面都会存在这种强迫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患者他不想，他每次实施这件事情之后，他会很痛苦，但是他会忍不住要去做这件事情。诊断标准第三个，也就是诊断标准 C， 就指的是个体体验性唤起和或实施性冲动，那么至少是已经18岁以上了，所以说还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那诊断特点里面呢，它强调这个诊断标准也可能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不隐瞒自己偷窥兴趣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告诉你，我自己就在家里架了一个望远镜，就每天都看对面的人都在干什么，他会告诉你，但是告诉你这一点不妨碍是不是诊断他有窥阴癖。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说，我是看，但是呢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的快乐，我只是觉得挺好奇的，或者是挺有意思的，或者说我会在看的过程中有一种觉得我掌控了别人什么的感觉，没有性的感觉，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妨碍诊断他为窥阴癖。
所以他只要满足刚才前面三条所说的两条行为上的一条年纪上的，他就有可能被诊断成窥阴癖了。
对。那窥阴癖呢， 估计人口当中有多少啊，现在是估计终生的患病率啊，男性里面是12%。
哦，好高呀。
是相当高，而且甚至是觉得是低估了的。
嗯。
然后女性当中呢是4%。
嗯，
就是女性的会阴癖相对来讲少见一些，但是这种少见不一定是具有性别意义上的少见，只不过就是会阴癖本身就不太好去判断这个人口当中有多少人，因为它就是隐蔽的嘛。
嗯
嗯，而且因为媒体互联网的发展，就是偷窥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正常了。
对，
所谓的正常就是打引号的正常嘛，所以基本上现在的临床心理学家或者是精神科医生他们认为，当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恰好有偷窥机会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去偷窥。所以据估计啊，是1/2以上的青少年男性有过机会性的偷窥经验。就所谓机会性的偷窥经验，就是他恰好路过了一个地方，恰好看见了一个人在换衣服，比如说，然后呢他就偷窥了。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例，是谁呢？就是大胃王。咱们以前曾经提过他嘛。就是他判断他的那个岳父是不是对他有敌意，在那集里面谈论过他。其实他也干过偷窥的事情。他这是属于机会性的。他呢当时就是在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他自己留在耶路撒冷，然后有一天下午他突发奇想，就跑到他的屋顶上面去了，结果就看见一个大美女叫拔士巴。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她就相当于咱们的那个西施啊，王昭君啊那种大美女，就看见她在洗澡，然后呢大胃王就在那上面看了一个够，偷窥了一个够之后呢，他就打听，结果发现那个女人是他自己下属的一个军官，叫乌利亚的妻子。然后大胃王呢就派人去抢了这个美女拔士巴，然后与之同房。他为了占有这个拔士巴，大卫就设计让他的老公上前线打仗，然后把他给害死了。这是一个特别著名，
真够坏的。
这是一个圣经里特别著名的故事。他这个行为就遭到了先知的谴责，然后大卫就承认他冒犯了上帝嘛，表达了假惺惺的悔意，但是完全不提自己是怎么对待这对夫妻的。所以后来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大卫被上帝惩罚了，因为这件事情。圣经里的故事也是辗转的告诉大家，偷窥呢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
对，其实不光是圣经，包括西方的一些传说，包括中国的一些传说，
牛郎织女。
对，牛郎织女，还有像我们以前也讲过的那个普赛克。就是我跟你结婚，然后我就是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别看我，你别偷看我，结果你就偷看了，后来你就受到惩罚了。还有就是像田螺姑娘，你还记得咱们小的时候还有一个有一个动画片儿，就是一个日本的女孩，然后她每天晚上变成仙鹤给他们家织，
仙鹤报恩
啊。对，仙鹤报恩，织特别漂亮的锦缎，然后他也是要求你不要看，结果那个男的还是晚上又拿小孔去看他，就发现他是仙鹤，后来就走了。就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叫做偷窥禁忌。很多的神话故事都向我们传达了这种偷窥禁忌，就是偷窥这件事情是不要做的，而且是会受到惩罚的。
Caused a scene in the town. Her long blonde hair hanging down around her knees. All the cats who dig striptease.
有一种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叫做 Godiva。这个 Godiva 呢，其实也是来自一个传说，就叫 Lady Godiva， 就叫做 Godiva 夫人。
对，
她的老公呢是统治考文垂的一个伯爵。这个伯爵呢他要出去打仗，所以就向老百姓征收重税，支持军队出战嘛。这个重税呢就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伯爵的妻子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 Godiva 夫人，他就恳求伯爵减轻税收。伯爵就大怒，觉得自己的妻子实在是给自己丢脸。然后 Godiva 夫人呢就说伯爵一定会发现这些人民是多么的可敬可爱，然后他们俩就打赌了。
他们俩就打赌，就是说会不会有人偷看他。这个夫人就认为不会有人偷看他，而这个考文垂的伯爵呢就认为一定会有人偷看他。他们就决定打赌，这个 Godiva 夫人呢要赤裸着身体去骑马，然后走过城中大街， 他仅以长发遮掩身体。如果所有的人民都留在屋内，不偷偷的看这个葛黛瓦夫人的话，这个考文垂的伯爵就会宣布减税。结果呢，到了第二天的早晨，这个葛黛瓦夫人在骑上马走向城中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诚实的躲避在屋内。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其中有一个叫做 Tom 的一个裁缝，他就违背了这个禁令，去偷偷的偷窥了这个葛黛瓦夫人。嗯，所以其实在英文中，这个偷窥狂、偷窥者，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Peeping Tom， 也就是偷看的 Tom。
嗯，
其实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典故这儿来的。
对，
嗯，
最后打赌葛大外夫人还是赢了，因为这个 Peeping Tom 他没有被发现，
嗯，
只是他后来受到了上天的惩罚，让他变成了一个瞎子。
嗯，
但是好像考文垂的这个伯爵他不知道。最后还是给大家免税了，
嗯，
所以这故事最后还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
只不过就是偷看的这个人他自己受到惩罚了。
对，然后几百年之后，这个葛黛瓦这个巧克力也成为了网红。为什么这么多偷窥禁忌的内容出现在神话中，出现在圣经，出现在故事中？其实他也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它是来源于我们进化心理学中的一种叫做隐蔽的心理机制，由这种心理机制导致的，我们对于偷窥这个行为非常的愤怒。嗯，因为隐蔽是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在我们这个物种生存过程中，为了生存下来一个一定会做的一个本能，而偷窥你破坏了我的这种隐蔽性，所以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现在来讲一下窥阴的心理机制。从偷窥为什么会发展到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窥阴。
嗯，
那首先呢，我就讲一下一个性学家，他叫 John Money， 他提出的一个叫爱之地图的这么一个框架。
嗯，
所谓爱之地图是什么呢？就是它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头脑中啊都有一个发展性的模板，这个描述了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我们理想的爱是什么，我们跟他从事什么样的性爱的活动，然后通过想象或者是事实与这个爱的客体的性活动来体现出来。
嗯，
这个就是我们脑海中的一系列和爱有关的这么一个地图。那首先呢，这个地图是在一个社会背景当中绘制的，也就是说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当中，你的这个爱之地图就会受到这个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几百年前中国所有的男性都喜欢小脚，
嗯，
那你的这个爱的地图就一定会受到这个文化的习俗的影响。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爱之地图上面有公开的和私密的信息，这就是说有的东西你是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比如说你会说我想找一个帅哥，或者我想找一个美女做我的老公或者是老婆。那还有一部分是你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比如说我希望他是一个小 M， 或者是我希望他能跪舔，这方面的东西可能就是你私密的，你不会轻易的想要去告诉别人。第三点呢，就是这些信息是关于一个人的什么方面呢？总共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爱之地图里一定会告诉你你的性客体或者是你的性对象是什么，比如说你愿意跟什么人发生性关系，这个就人各有异了嘛。有的人他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我在看书里面曾经看到有一个男人，他是特别喜欢跟独眼的女性发生的，
对，有一些人他会喜欢跟残疾人。
这个就是性客体或者是性对象的一些不同的偏好。那第二个，这些信息是关于什么的呢？就是你的性活动是什么活动。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的就是亲吻上床，然后完事儿了之后抱一抱，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有的人就想的是我要先这个和他阅读
一起读猫选吗？
或者比如说就说，
或者比如有些人他可能会想先一起看个 A 片，先大家一起唤起一下，
对，
然后可能有些人会希望按照 A 片里面的步骤去做。
对对对，这个就是性活动。那第三个呢，就是性驱力，它指的就是你想要跟你的性对象进行性活动的生理的压力和动机是什么。 除了这些生理上的因素，性驱力还包括动机因素。比如说啊，有的人他就会性欲特别的高涨，而你的生活越是被这个性所影响呢，你的性驱力就越强。
嗯，
例如在窥阴癖患者身上呢，他并不是指一个人他在偷看的时候有更强的性唤起，他也包含他的生活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围绕的偷窥这件事情要展开。比如说他可能会住到一个利于偷窥的地方去，他会在家里安装一些设备以便于他偷窥，或者是他会专门的为偷窥去做一些准备。
嗯，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就一个成功男性他自述自己有这个偷窥癖，他就是在大概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刚下海的时候他就赚了一笔钱，后来他那个就发现那赚钱没意思，他还是想要偷窥，所以他就在一个高级的公寓买了两个挨着的复式的大房子，
嗯，
然后他就一栋就用来他居住，而另外一栋他就用来出租，然后他每天就是坐在那儿看那栋出租房子里面的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他不限于是性，当然性是他最关注的一部分，他眼看他们其他的说话呀、聊天啊，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这个就属于他的生活围绕着偷窥展开了嘛。
对，
嗯，所以说前面咱们讲的大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peeping tom。
对对、
嗯。那如果性驱力未得到释放或者是满足，就会让这个人产生焦虑或者是其他的不适的状态，进而呢产生想要改变这种状态的愿望和行动。也就是说在退阴这一点上，他可能有一阵子不退阴了，突然间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嗯、
所以他要做退阴这件事情来让自己感到舒服一些。
嗯，他其实是释放自己的性压力。
嗯
嗯。
爱之地图上包含的第四个信息就是性效价。
嗯，
所谓的性效价指的就是一个人他对待自己性客体性活动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可正或者是可负的，强度是可大可小的，常常是随着性驱力的变化而改变。那其实也挺正常的哈，比如说你看你的性伙伴在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顺眼，等你得到满足之后你就觉得哎，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其实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性效价的态度。
嗯
嗯，因为它是随着你的性驱力改变而改变的。有时候性驱力低时所认为的性偏好在性驱力高的时候就会改变，比如说哈，你性驱力现在特别的高，就你特别的想要做这件事儿，一个窥阴者他会觉得窥阴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
嗯，
特别的好，但是等他窥阴完了之后他的性驱力下降了，他可能就会觉得窥阴真的太不好了，这个行为真的不好，就是它会改变的，
就是性效价它是会改变的。
嗯
嗯。
所以根据 John Money 的这个爱之地图呢，一个典型的窥阴癖患者他的爱之地图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他的性对象是什么呢？是毫无戒备的裸体换衣或者是上厕所的年轻女性。
嗯。
他的性活动呢就是寻找这样的女性，找到之后观察她，也许同时伴有手淫，如果不是现场手淫呢，可能之后他会从回忆啊或者是影像当中，如果他还偷拍了的话呢，获得这个手淫的幻想资料。那他的性效价是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不一样的窥阴癖患者他对自己行为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有正效价的这种人呢，要么不怎么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或者自己的行为，要么认为是被偷看的人自己不保守好自己的隐私。
嗯
嗯，有负效价的这种窥阴癖患者呢，他们就会体验到一种循环，窥阴让他得到满足之后，继而他会感到很羞耻，性驱力低的时候他可以忍住不去偷看，那性驱力逐渐升高之后呢，窥阴就会变得非常的强，直到他去付诸行动。
嗯，
那这个爱之地图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其他的一些理论是怎么看待窥阴这个事情。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讲精神分析是怎么讲奎因的。
嗯，
那主要讲一下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就是他的性发展理论。
嗯，
弗洛伊德呢，他认为奎因就是通过普通性活动所表达的奎因本能所产生的异常的后果，也就是奎因是正常的性活动发展到异常的状态了。
嗯，
那当我们正常想要去看性对象的这个活动变得具有强迫性的时候，就是说我必须得去做这件事儿，而且又让你觉得很快乐的时候，那这种偏离的看可能就会成为你需要不断去满足的一个需求了。
嗯，
就是这个东西你又觉得特别强迫，就老想要去做，然后而且一做呢又会让你觉得挺开心的挺快乐的，那这个事情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你需要去满足的一个需求。那精神分析学家呢有时候会把那个录音癖，就是有的人会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给别人看，这种录音癖当作是奎因癖的反面。
对，
奎因呢也可以是一种防御活动，它防御的是当事者体验到必须要性交的焦虑，也就是当事者他对性交是有很强烈的焦虑的。有很多奎因癖患者他其实是不想性交的，因为性交会带给他很多压力，但是呢他又有性驱力要去满足，那这个时候他也许能够通过看去满足他的这个性驱力。那当代的一些观点啊，也就是追随弗洛伊德这种经典精分流派的当代观点，他们认为呢这是来自于正常俄狄浦斯期发展的一种状况，具体而言呢就是阉割焦虑的集中表现。简单的说呢，就是在我们3到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俄狄浦斯期。所谓俄狄浦斯期呢，用神话故事来讲就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这个更多的是针对男性而言的，也就是指这个时候孩子意识到除了妈妈之外还有一个爸爸，那么他会发现妈妈和爸爸他们两个是一对儿，但是孩子之前一直都是在妈妈的照顾下长大的嘛，所以他就会想要，尤其是男孩想要跟妈妈结婚成为妈妈的伴侣。正常的发展呢是应该男孩子发现爸爸其实才是妈妈的伴侣，他就断了这个念头，死了这个心。
对，
他以后发展下去他就会到外面找跟他同龄的女孩和他们结成伴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男孩为什么会不再去追求妈妈呢？是因为他慢慢的转向去认同他的父亲了。
对，
在认同父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时常体验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就是担心父亲报复他，万一他把妈妈夺走了之后父亲会把他的生殖器给割掉的这么一个焦虑，也就是所谓的阉割焦虑。当代的经典精分流派他就认为奎因癖就是和这种我们很小的时候，男性很小的时候体验到的这种阉割焦虑，就是害怕自己生殖器没有了的这种焦虑
有
关的。
当
然这种阉割焦虑不仅来自于爸爸，有时候也来自于妈妈，也就是说当男孩看见一个女性没有男性生殖器的时候他会感到很害怕。他会想如果我没有了这个生殖器我会变成什么样，整个性别是不是就改变了，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幻想，这也会引起他的焦虑。
所以有一些有这个奎因癖的人他愿意去看女性的阴部，他也是想在一直去确认女性其实是没有小鸡鸡的，
有这个可能。美国的大部分精神病学教材解释奎因癖的时候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比如说精神病学教材这本教材里面，就是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 这本书里面，他呢就解释说奎因癖的性目的和孩子的性目的是相同的，就像神经症患者一样，这种性偏离有着特定的病理性压抑，它有着潜意识的俄狄浦斯冲突以及潜意识的阉割焦虑。同样的，神经症和性偏离有着共同的因素，与俄狄浦斯情节相关的焦虑和罪疚感。那另外一本书叫《美国精神病学手册》，它是一个叫保尔·佛德曼的一个人写的，他呢就说
正如其他所有性倒错和性偏离一样，愧因可以理解为想要缓解阉割焦虑的尝试和努力，但恰恰因为这样的缓解实际上无法真正的获得，因而愧因的倾向变得无法满足，施虐并且被置换到除生殖器外其他的部位。
所以你知道愧因，这个愧因癖也好，这个其实它在电影学上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
好像是好多学电影的会研究这个偷窥这件事儿。
对，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使用偷窥，可能它会使用比如手机啊，比如一些照相机啊、摄像机啊、针孔摄像机啊，它去偷拍。也有一些心理学家会认为这些工具其实对于这些男性来说，它是他们怎么说，是他们的假阳具。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阉割的焦虑，所以其实他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更去加强他我自己是拥有小鸡鸡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会通过这些东西去看女性。
你这么说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道理的。
对，之后我们在第三集会给大家讲的那部电影也是会被认为是电影界的一些对于他们这些人，他们这种这么喜欢看包括做电影的人，其实他们是对看有着一种执着的一种愿望的人的一种叫做怎么说自体的反思，就反思他们的这种强烈的愿望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病态，包括也有一些世界非常知名的大导演他们自己也是认可的，有的时候他们会过度于专注于去看他们要拍摄的东西。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一个搞摄影的朋友，他就会跟我讲说做这种摄影的职业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是有偷窥的这种倾向的。其实有一次我去看赛车，赛车不是会有那个赛车小姐吗，他们都穿着小短裙子，只要那些赛车小姐一走过哈，在场的所有的摄像师的镜头都是对着他们的，而且所有的摄影师镜头都是那种大长镜头，你知道吗？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可能真的就是这个镜头，
镜头越大，镜头越大，阳具越大。你从某种方面其实真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你看喜欢做摄影的人里面也是男性居多，女性的相对来讲少一些。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一些人，尤其是有一些明星哈，就是他为什么他跟那么多女性做也就做也就算了，他非要把它拍下来，他非要把它拍下来，完了我想这就是
还留着，
对，供他以后去回味。所以在电影理论中有一种叫做木乃伊情节，就说人他是有这么一种情节，就是我要把某件东西留下来保存住，然后我就可以去老去看它。所以其实电影产生也跟这个，我觉得人们有这种渴望可能也是有关系，我要拍摄它然后我就可以老去看它。所以有些明星也许你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他非要拍，因为他特别需要去回味，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美妙了。
Si on faisait un flashback, on revenait en arrière pour te rappeler ce que tu...
那我们前面讲那种精神分析的这个视角，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精神分析的视角呢？经典精神分析实际上是这么认为，愧因是一种病理的性格，是男孩时期他的冲突，就是一个男人在他男孩时期的冲突在成人后的表达。在正常的利比多发展的轨道之上呢，一般是认为前额期的儿童会经历一系列的阶段，前额期就是3到5岁之前，还有0到3岁这个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呢，不同的器官具有性意义，比如说人最早的时候快乐的满足是通过嘴，比如说我们最早期是通过吮吸妈妈的乳头获得快乐，那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快乐来自于嘴。之后呢消化道的神经发展了，到了第二个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肛欲期，也就是那个时候它会通过控制大小便来体验到某种的快乐和掌控感。但其实呢在这些时期其他的行为和部位也具有性刺激的作用，比如说眼睛，也就是说我吃奶的时候我还能看着妈妈，也能让我感到很舒服，或者是皮肤，也就是我被妈妈抱着被妈妈抚摸着也让我觉得很快乐，或者是听，就是妈妈 对我唱摇篮曲也让我觉得快乐，也就是说有其他的感官和部位也是参与到快乐的获得当中的。
嗯，其实我觉得眼睛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和性有关的器官，好像弗洛伊德他也认为看其实是抚摸的一种延伸，我觉得眼睛能够带给人的一种性的唤起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对，
嗯，
这就为什么有很多伴侣男方总是想要开灯做，女方就总是不想开灯做。
对，
这种多形态的这个所谓的倒错啊，这个倒错是打引号的。
嗯，
在性器期，也就是到了俄狄浦斯期，它得到了简化。那儿童把所有的性欲感官和各个部分的驱力全部都集中起来了，集中在身体的一个特定的区域，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生殖器优先。
嗯，
这也是一个时空整合的过程，就是你的身体的感官整合在某一个点上了，它是配合神经发育的。但是这样的整合呢，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整合能让儿童把快乐聚焦在一个器官之上，也能够提升快乐的感受，但是这也让他更容易受到威胁。比如说看见妈妈换衣服，结果发现哎，妈妈怎么没有男性生殖器呢，或者不小心看到父母性交，就是这样的场景都可能会引发一个男孩的阉割焦虑。嗯，所以在经典精神分析的框架之下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认同父亲，接受阉割的可能性，就是你是有可能被父亲给割掉小鸡鸡的。
嗯，
但是愧阴癖患者他没有走这个正常的道路，也就是他没有认同父亲，结果呢是他会强迫性的观看各种各样的性器官、性活动以及其他代表肉欲满足的随机象征。
嗯，
那这些活动呢其实都是想要在自身获得整合，通过观看他人的行为其实是为了不去看自己内心的空虚，就是他的没有整合的状态。因而愧阴癖患者一方面被他去看了什么所定义，就是你看我们称之为 peeping Tom， 就是说他去偷看别人，是他看了什么定义了他。但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他没有看什么，他没有看的就是他没有去面对自己的阉割焦虑。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愧阴就是在神经症连续体上的一个病理性的发展。
嗯，
说的这一些呢大家也都能够感觉到只能解释男性，不能够解释女性的。
但是愧阴到目前为止还是大部分认为是男性有的这种问题。
对，
嗯，
在临床上面愧阴癖女性当中非常非常的少见。
反正我是还没有太听说谁
有哪个女性哈。我倒是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啊，好像就是在上海有一些大妈，她呢会，她其实是
收看小鲜肉吗？
不是不是，她是那个受雇佣的，他不是真正的窥阴癖，他是会到女厕所里面去偷录女生上厕所，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卖，卖给那个一些
还是男性，
对，卖给黄色网站啊，这样的
地方。哦，这样还有这样的大妈。
对，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年的一期上面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愧阴癖患者的自白。他就讲他的人生经历，他是怎么从小变成一个愧阴癖的。这个经历其实挺符合我们前面说的经典精神分析的他所描述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的成长轨迹。那他在2岁左右呢，他从大人们的教导当中他就知道自己是一个男孩，也就是他性别是在2岁左右他知道。至于为什么是男孩而不是一个女孩呢，尽管他跟他父母就提出过疑问，但是父母从来没有给他过明白的解释。
父母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尤其是那个年代。
对，
嗯
那个是挺早之前的了。
所以其实父母在性啊生理卫生方面的一些无知和回避，往往越会引发孩子的一些兴趣和恐惧。
嗯，包括我们之后在一个更大的层面去讲偷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听别人的隐私，我们为什么喜欢知道那些别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都和我们早期的这种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
嗯
嗯，尤其是一些最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我是从哪来的，我从哪生出来的，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困扰了几代父母的一个问题。
对，
但是现在年轻的父母可能他们更能够科学的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你说的这个人的那个年代一定是很困难的。
嗯，就父母对这方面也有很大的焦虑。
嗯，
那他四岁的时候呢，他不仅确信自己为男孩的性别，而且呢通过人们外表的标志能够区别出周围人的男女性别。尽管他知道这种区别了，但在他看来似乎就是他是男的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变的。
嗯，
不是固定的。
嗯，
就是他有可能会变成女性。嗯，所以你看这其实就是他的阉割焦虑的表现了。
嗯，
他会担心自己失去男性生殖器。那四岁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他离开父母随着爷爷住在三叔家。就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孩子他父母不养他。
嗯，
所以他这时候有一个分离嘛，这个分离也会带给他很多的创伤和焦虑。那他三叔和三婶呢都特别喜欢他，他从这种爱的感情当中他模模糊糊的感觉到不仅爷爷三叔三婶在外表上不同，甚至对他表现出不同的感情色彩来。这种就是猜谜式的感情让他越发的喜欢跟三婶在一起。就对于孩子来讲这种感觉当然是正常的，因为这跟他自己对自己性别的认识是有关的。那六岁有一天呢，他正在屋里跟三婶聊天，说话间啊，三婶就说他，哎，我想尿尿，然后就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便盆，那会儿不是那痰盂吗？
嗯，
便盆，毫无顾忌的在他面前解手了。
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我想三婶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嗯，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就是家长妈妈带着其实年龄已经不小的孩子去上厕所。
嗯
嗯，那在这一刹那的动作中使他突然间感到自己爷爷三叔和三婶的不同点，那究竟是视觉的呢还是感觉的呢，他是自己也不清楚的。
嗯，
那当时呢他就想趴地上仔细看个究竟，就有点像你的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想，哎，我想仔细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一样呢。
嗯，
就从那个以后呢那种神秘的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幽灵一样在他的心灵深处扎下根了。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很多的心理问题为什么大家可能都是童年创伤，可你就变成恋物了，你就变成恋兽了。
嗯，
而你就变成偷窥了，那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偶然性的。
嗯，
是正好你跟这个偷窥比如说或者窥阴这个扣搭上了，你们的这种神经连接形成了之后，你的和性有关系的那种感受，性的那种满足，它就都来自于这个。所以从这方面讲其实你得什么病是有偶然性的。
对，
但其实他们可能都和你童年的某个经历有必然联系的。
嗯，他就是前期一长串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到这个时候正好掉进这个种子就发出来了。
对，
他在1976年地震的时候，啊，真是
唐山大地震。
嗯，真是挺早的。
嗯，
哈，他就随爷爷迁到了四叔家，就从三叔家到了四叔家了。
嗯，
由于居住比较拥挤，他就只好跟新婚不久的四叔四婶同睡一张床。
嗯，
所以你看他其实他不断有机会去强化他这种偷窥的欲望。嗯，那时候呢他已经11岁了，夜里呢当他还没有睡熟的时候，四叔四婶就在他旁边过上了性生活了。
嗯，
那他屏住呼吸窃听不语，非常的紧张。后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爷爷了，爷爷就让他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嗯，
这就更增加了这件事情的神秘感。其实就是家长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就把他给压下来，而没有去帮他疏通这件事儿。
嗯，我觉得这个对爷爷来说也是太困难了。
对，嗯，然后呢爷爷就跟他讲说这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哦， 样。但是越是不能说吧，魔力就越强，它就像一个魔法一样，让他特别的着迷，想要去探索揭秘的那种欲望一直在他心里面蕴含着，一直就在心里面荡漾着。
那就是精神分析讲的，我的这个欲望不会消失，
嗯，
我只是暂时性的压下来了，压得越久其实力量越大，
嗯，
它越有可能在一个非正常的地方找到突破口冲出来。
对，那非正常的突破口就发生在1980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也就是进入青少年期了，而且快要升入高中，所以他其实是有一定压力的。而这时候另外一个刺激呢，就是爷爷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所以 你看他从4岁开始就一直跟着爷爷在一起，实际上他是跟爷爷那种感情一定可能比父母都深。所以当他刚刚踏进看望爷爷医院的大门的那一刻的时候，有一个女性从他对面的厕所里走出来。然后顿时他就感到心情紧张，异常激动，窥视的欲望突然间产生，强烈而且不可抑制。他就停住脚步，四处查看，终于发现这个女厕所后面有一个窗子。这个窗子呢，就好像立刻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就把他那个吸引住了，吸引住他的那个注意力，吸引着他的身体，让他这个身不由己的躲到那个窗户后面，屏住呼吸，悄悄的去看这个女厕所里面发生了什么。然后紧张的看着这个女厕所里面如厕的女性。那此时此刻呢，她心跳加快，呼吸困难，并且引起强烈的性兴奋和性快感。等她这个满足了之后呢，她很庆幸自己没有被人发现，但是也感到自己行为丑恶、龌龊和卑鄙。她就非常谴责、悔恨、无地自容。然后在这种自责的感情过后呢，她又始终存在那种不会，哎，我其实不会被抓住的这种侥幸心理，对当时那种体验的兴奋感又没有办法忘怀，所以他就走上了这个窥阴的道
的道路。
所以其实他的窥阴最后是被一个有点类似于创伤事件给引发的，就是他爷爷住院。他甚至可能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跟他窥阴联系起来，但是窥阴却恰恰发生在他走进医院的那一刻。
就他这个时候他的创伤很大，他比如他非常的担心爷爷可能会因此离开他，其实有点就像我们所说的免疫系统现在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结果他吃了这东西他就过敏了，就跟我得了病一样。
对
对，就可能你平时你也常吃的某一样东西，结果突然你这次吃你就过敏了，那就是因为你此时此刻你的免疫系统最低。那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和他最亲密的人生病了。
对，就是这么回事。其实而且你发现没有，有一些人他是会通过性活动来去消除其他方面的焦虑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工作一紧张一忙，他就特别想要去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那这个性关系其实他不是因为性而性，而是因为他想要消除焦虑而性交。
Looking at you while troubles are fleeing, I'm admiring the view, 'cause it's you I'm seeing and the sweet.
第二个理论呢，解释窥阴癖，就叫做求偶障碍理论。那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性的目的是阴道性交，同时辅助性交双方建立更为紧密亲密的关系。那窥阴呢，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也不能促进生育，因此被视为一种性偏离。也就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窥阴是性偏离而不是性倒错。那什么叫健康的性活动呢？那也就指的是一个健康打引号一个健康的男子追求其真实现实性对象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他通过眼睛来发现一个合适的
女
性。
对，
他通过眼睛发现一个合适的女性。第二呢，是与性客体进行非物理性的互动，比如说谈话，先去撩妹。第三呢，是与之进行抚摸互动，就打到三垒了。第四，
肢体的接触。
对。第四呢，就是进行阴道性交。这是一个健康男子追求现实对象的一个过程，就是这四步。
那么所谓的求偶障碍指的就是在上述过程当中对某一步的固着或者是过度重视。那窥音呢，就是对第一步，就是选择配偶的这个通过眼睛去选择配偶这一步的固着。那录音癖、摩擦癖呢，都是在不同步骤上固着的一些病理性表现。多种求偶障碍共发是很常见的，比如说这个人他又有窥音癖，他又有录音癖，他可能还有摩擦癖，
他可能同时还有恋物癖。
这些共病是很常见的，也就是他在多个步骤上都有一些固着。爱之地图上性活动的顺序同样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得按照这个顺序来。那这个呢，就是
你不能上去就
先
上去就三垒，
上对上去就
闭着眼睛，
那个就是摩擦癖。所以求偶障碍理论它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窥音，就是在求偶过程步骤中的一个固着。那我们下面来讲一下社会学习理论怎么理解窥音。那窥音呢，按照社会学习理论就是来自于不幸的学习历程。
学坏了。
其实从前面讲的那个小男孩的那个案例当中也能看到这个过程，他是有一些强化在里面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唤起模式是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模仿以及差异性强化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跟这事儿搭上口了。
对，
你的性兴奋跟某一个偏离了的行为也好、对象也好搭上口了。
对，
有
的时候不一定非得重复一次就够。
对，
有的时候可能多次重复才形成。每个人情况也不太一样。那它形成的方式呢，和其他行为模式形成的方式是一样的。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点吃饭，在这个点睡觉，其实也和为什么我们非要去看一个人上厕所这个形成的方式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有一个男孩，他路过一户人家，恰好看到一个女人在换衣服。那由于各种生理心理的原因，这个男孩感受到了性唤起，也许还伴有手淫达到了高潮。那后来呢，当他再次体验到性唤起的时候，他突然间脑海中回想起这次经历了，并且利用这个他的记忆来达到性高潮。也许呢他看了一些相关的书，也许他的朋友还知道啊在哪儿可以偷看到女孩。那就这样呢，这个男孩就慢慢形成了以窥音为特征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们最早前面讲的大胃王，他只不过就是在这条不归路上走了第一步而已。
而且他还是一种偶然性的。
相
当于把东西送到你眼前了，你总不能闭上眼吧。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于这种行为主义的解释呢，还有几点要补充的。一个就是人对于性刺激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一个对性刺激有强烈反应的人，他可能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发展出不同寻常的反应方式来。就是说他本身就特别敏感对性刺激，那他就更容易发展出一些异常的情况来。
因为他正常的他不容易满足。
那第二点呢，就是年轻人对性刺激的反应会比年长的人更强烈。这跟他们的神经兴奋度可能也是有关的，
跟激素水平我觉得也是有关的。
对。
嗯
第三点呢，就是男孩比女孩对性刺激的反应会更强烈，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窥音癖当中男性占大多数。那这就是社会学习理论对于窥音的解释。当然解释窥音还可以从一些生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那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赘述了。这一期呢主要就是关于窥音癖，那欢迎小伙伴收听我们下一期，讲的是更广泛的偷窥，那也就涉及到你我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偷窥。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